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日星期五，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新疆人权报告正式公布，北京可能构成反人类罪。美国国防专家警告，中共可能正在发展生物武器。南宁封控小区，合力对抗城管，小区解封。北韩再缺粮，金正恩态度放软求援。三亚猴子海底潜水，渔民自叹不如。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尽管遭到北京的竭力阻挠，联合国关于新疆人权的报告在人权高级事务专员巴切莱特8月31日卸任之前的最后几分钟正式公布。虽然报告没有对中共使用种族灭绝的定性，但已经指出中共在新疆可能构成了反人类罪。联合国新疆人权报告的结论指出，在新疆发生了大规模任意拘留的无声，累积起来的不同信息都支持这个结论，就是中共所谓职业教育和培训中心系统，亦就是中共的洗脑中心和劳教所在该地区的整个地理范围内广泛运作。在联合国调查员采访的26名曾被关押的囚犯中，有2/3的人报告说受到了相当于酷刑和或其他形式虐待的待遇，包括被绑在老虎凳上被电棍殴打、长时间的单独监禁以及水刑等。报告评估中共在该地区的酷刑或不当对待模式，包括强制医疗和恶劣关押环境，以及个别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事件等，一系列指控都是可信的。因此联合国报告的结论指出，北京对维吾尔族等群体成员的任意和歧视性拘留的程度可能构成国际犯罪，特别是反人类罪。多家媒体透露，北京试图在最后一刻阻止报告发表，要求涂黑报告中包含的个人声明和照片，造成这份报告的发布时间比原定的时间拖迟了11个钟头。而在这份报告发布的几个钟头之后，中共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发言人刘玉印星期四凌晨发表声明说，这份报告完全是西美方国家和反华势力策划的闹剧，是罔顾事实的政治化文件，充分暴露了美西方国家和反华势力将人权作为政治工具的图谋。在一日之前，中共代表团亦向巴切莱特的办公室正式表示反对该报告的发表。在同一日，中共驻纽约联合国大使张军针对报告称，众所周知，所谓新疆问题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编造的谎言，目的是破坏中国稳定，阻碍中国发展。可见北京对此异常紧张，中共当局在国内全面封锁了相关消息，就连本国媒体转发驻日内瓦代表团的反批新疆报告声明亦全被下架。值得注意的是，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在日内瓦发布这个报告已经是深夜11:47，距离他卸任仅剩13分钟。有分析认为，新疆人权报告拖延不公布，最后终于决定要公布，凸显北京咄咄逼人的强势。中共近年面临美国和他的盟国强力挑战，却未在联合国吃过亏，但毕竟东流去，北京的挣扎最终亦徒劳无功。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李查森表示，迟公布总比不公布好，任何国家都不能置于法律之上。美国国防专家警告，中共正进行着可能用于生物武器的研究工作，这些科研成果在冲突中可能被用来攻击美国和他的盟友。美国传统基金会 Heritage Foundation 专家、前美国副助理防长布鲁克斯 Peter Brooks 撰文指出，中共正进行民用和军用双重用途的生物科技研究。此外，北京亦迟迟未公开一项冷战时期生物武器计划的处置结果。中共已经连续两年推迟或取消参加有关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国际会议。布鲁克斯呼吁必须更关注中共对生物战、增强士兵体能、人机协作等领域的研究和投资。 他引述美国国务院最近向国会提交的一份报告表示，需要持续关注北京是否违反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根据该公约 Biological Weapons Convention， 成员国可以从事和平研究，例如疫苗开发，但禁止为进攻性目的而开发、拥有、储存或使用这些制剂。据报告，北京在1950至1980年代末期拥有一个生物武器项目，本应在1984年中国加入公约时被终止、转移或销毁，但时至今日，北京仍未承认这个生物武器计划的存在，亦并未公布目前的处置情况。美国国务院表示，该计划将被麻毒素、肉毒杆菌毒素以及炭疽病、霍乱、鼠疫和兔热病的致病因子作为武器。依照国务院的报告，可能还有大量的分析是基于敏感的情报来源和方法，因此并未向公众公布。五角大楼在2021年底向国会提交年度报告，强调中共持续发展生物技术基础设施，可能应用于军事用途，特别是在精准医疗、生物战、增强士兵体能等领域。布鲁克斯呼吁国际应该关注的不仅仅是北京对新冠病毒起源缺乏透明度，生物研究的潜在意图亦可能是中共对美国和他的盟友和伙伴构成的日益严重的关键威胁。中共下令强制封城来防疫情，地方当局亦热衷此道，亦以此炫耀他大权在握、决定他人生死的淫威。近日河北省新乐市封城的当日，新乐市委书记李明正主持召开防疫工作会议的一段影片流出，该书记在会上叫嚣见一个捉一个，引发民间抨击。在这段偷影的影片中，李明正声称严厉打击不遵守防疫防控规定的人，捉人直接捉人，你给我开住车，见一个捉一个。在连咳几声之后，他要求各村镇的门店门市由各镇村负责，12点之前必须关停到位，超市、理发馆、面条馆、蔬菜馆等经营性场所必须全部关停。网民评论说，这帮人在疫情下好像就是为了整人，有了权力就这么任性，这种人是怎样做官的？知法犯法，完全是土匪头子，自己都咳嗽没有戴口罩。但在广西南宁一个被封控的小区宁富乐新城，8月31号却出现了另一个局面，令民众觉得非常鼓舞，非常有力度。据网友拍摄影片披露，有业主有足够剩余了一些蔬菜肉类，就在小区路上摆摊卖，保安想阻止却管不住，就叫离城管要拉走，引来小区居民围观。就在城管即将带着肉菜走人的时候，突然有人呼叫城管进入封控区就不用隔离了吗？于是业主将城管团团围住，要求他们亦在小区隔离。最后城管上级和业主达成妥协，小区解封了。网友上传影片中说，你们城管当这里是什么地方？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那是疫情封控区啊。业主们声称疫情防控部门定下这个小区是只进不出，既然业主不可以出去，凭什么你们管业主摆摊的城管就能够出去呢？网友最后说，城管部门和上级协调将整个小区解封，双方皆大欢喜，居民鼓掌欢送城管。这个消息在大陆微博疯传，网友纷纷发帖力挺，建议向全国推广。有网友表示，原来解不解封都是这些人的一句话，到时候国务院政法委出来发文，从来没有要求封控，封控都是下面做的。有网友评论，感好恐怖，基层有限制公民自由的权利，以后你就惨了。有网友透露，现在封控重真的是社区在这里执行，下发的文件就是社区章，连个街道都没有。有网友不相信中共这一套，质疑到中了援兵之计，城管刚出门立即就再同上级协调， 再将小区封啦，咁叫做瞒天过海。北韩因防堵疫情，实施严格的边境封锁政策，令国内经济雪上加霜，加上暴雨、洪灾侵袭，粮食危机越加严重。即使咁样，北韩当局仍然厚硬，借绝所有国外的救援物资。不过今年六月起，金正恩放软了态度，北韩开始透过驻外使馆向民间人道机构咨询关于提供北韩人民粮食援助的可能性。据美国之音报道，印度国际商会 ICIB 所长辛格透露，北韩驻印度大使馆同他联系，询问捐赠稻米给北韩的可能性。辛格认为，这应该同北韩境内发生的洪灾摧毁很多农产品有关。印度国际商会在脸书官方粉丝专页贴出合照，并写下ICIB 同他的农业委员会同北韩大使馆官员讨论对北韩的人道主义粮食援助，因为该国正因洪灾导致粮食短缺，进而引发粮食危机。对于外界传言话印度将对北韩提供10,000吨米，对此辛格表示自己尚不知情，但数量同自己所收到的要求差不多。有没有听过猴子会潜水呢？在海南三亚，一只猴子竟然在海里面潜水，被渔民无意中拍摄到影片，他都十分惊讶。据说这只猴子水性非常好，闭气时间特别长，真是好厉害。8月30号，三亚渔民陈先生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段影片，他拍摄到一只猴子在海里面游水，有只会潜水的猴子，是吧，这个厉害哦。陈先生表示，我亦是第一次看到有猴子在海里面游水，当时还是挺好奇。他本人是一位渔民，水性特别好，令他惊讶的是这只猴子在水里面闭气的时间特别长，能够游好长时间不需要换气。这只猴子闭气比正常人都要长，这只猴子应该是在水里面找嘢食，看到有人拍摄它就匿埋，非常聪明。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